你好，我是古神父。在上一课和这一课里，我们讲的都是神学的对象。关于神学的对象，教会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派神学家认为，神学的对象是以天主为中心。这个说法在上一课里我们已经讲过了。今天我们要讲另一些神学家的看法。这些神学家主张神学的对象是以基督为中心，他们认为基督是整个救恩史的中心。如果我们要领悟救恩的奥秘，就必须透过基督。同样的，在我们和天主父的关系上，也只有在基督内并借着基督才能达到天人合一。
神父，这个以基督为神学的中心对象的说法，他们的立论根据是什么呢？或者为什么他们特别强调基督是神学的中心对象呢？
他们认为神学是以信德为对象的学科，而信仰分析到最后都是指向救主天主。在若望一书第四章第九到十六节说，
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我们认识了且相信了天主对我们所怀的爱。
可见信德是相信天主派遣的基督，在基督身上救主天主的爱的计划显示出来了，这是天主挚爱的表达。因此我们信仰以及神学的中心对象就是借着基督而救我们的救主天主。此外，神学所要做的是把天主上至的计划所启示出来的材料加以整理和研究，而天主的上至计划就是在基督内将一切人引向天主。在格林多人前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说，
一切都是你们的，你们却是基督的，而基督是天主的。
在《阿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七节说，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做他义子的名分，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恩宠是在他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结语，就是神学的对象是在基督内，并透过基督把自己显示出来的救主天主。正如前面说的，如果只有借基督的启示的道路才能进入天主的奥迹，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同样的，也只有借着天主的奥迹，我们才能领悟并重视基督的奥迹。
神父，如果把以天主为中心的系统跟以基督为中心的系统做比较，这两种说法有没有优劣之分呢？
虽然我们不能说以天主为中心的系统不好，可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系统是更忠实的符合救恩的计划，更能显示出救主天主，而且从教学观点上来看也是比较理想的。
神父，除了您刚说的优点之外，在传播福音方面是不是也有帮助呢？
虽然不是所有的学问都要传播出去，比如物理学，一般人除了对与生活有关的物理常识有兴趣外，对理论的研究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而物理学家也没有义务要让所有的人都要完全了解。可是神学不一样，神学研究的虽然是天主的奥迹，可是这个奥迹 必须传播出去，因为天主是向人启示他自己的，所以也有了传报神学，或者叫做宣信神学。而传报神学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体系的。
请问传报神学是不是新的神学呢？以前好像没有听说过。
在50多年前，在奥国的神学院已经有传报神学。当时的神学家们因为有感于神学的抽象和理论，在牧灵工作上又有许多实际的困难，而且药理课本也好像是一本神学论述的摘要，生硬而难懂，不容易消化，加上神学本身也太热衷于论证和辩驳，没有办法把神学反映在个人宗教生活上，所以神学家希望建立传报神学来帮助人的信仰生活。
神父，传报神学和其他神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面对这个问题，神学家荣格曼他提醒我们应该把传报基督信仰的信息和学术性的神学分得清清楚楚。他也希望讲道的人应该多由圣经和教父的著作里汲取灵感，而且应该以基督和救恩史为轴心。还有些神学家建议在传统神学之外应该再建立一个传报神学，因为传统神学是当时欧洲一般大学的神学，研究的对象是由天主性方面来谈天主，是属于学术性的，是有组织性的神学，着重研究工作，同时为符合学术性的需要，也必须用一些专门的术语。
神父，如果说传统的神学是大学的神学，是学术性的，比较着重研究的工作，那么传报神学是哪些人研究的呢？
有些神学家认为传报神学是属于修院的神学，因为传报神学研究的对象是基督，以讲道为主要方向，修身们根据耶稣基督和教父们讲道的榜样而去传播福音。用一种说法来做比方，假如我们说传统神学是以真的一面来研究启示的内容的话，那么传报神学是由善的、有价值的一面来研究启示的内容。所以传报神学要成为人心的神学，要以动人的方式来介绍天主启示的基本主题，而传报者本身应该先被启示所感动。
神父，对于荣格曼和一些神学家的看法，把传统神学是以天主为中心，传报神学是以基督为中心，两种神学和神学的对象分得那么清楚，这是大家所接受的看法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主张把神学分成传统神学和传报神学，又把两种神学对象清楚地分开，这种意思提出来以后，马上就受到考验，也始终没有被接受，而且应该加以拒绝。因为神学就是救恩之学，神学要对它的对象忠实。如果要了解救主天主关于救恩所说的话，就要从每一个奥义里引出救恩的价值，同时指出神学能加深基督徒的生活。神学不只是为了立好榜样，或是说几句热心话，必须针对信仰内容所提出的要求而全力以赴。 如果神学忽略了要显示天主救恩的言语的责任，那么它也就不会是神学，只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形而上学而已。
神父，这是不是说神学本来就应该以基督为中心，也要顾到牧灵的问题呢？
不错，神学不但应该注意启示的结构，以基督为研究中心，更应该顾及牧灵问题，能够觉察到在教会内，神学也有它的社会责任。这个事实大约在1936到1940年之间，所有的神学家都欣然承认。然而大多数神学家认为，在一般神学之外建立一个对立的特殊的传报神学实在是多余的，这种工作应该由学术神学本身来做。
神父，这是不是说神学和宣讲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
事实上，荣格曼提醒我们的并不是神学本身的问题，而是神学和讲道之间自然会发生的问题。传报或讲道应该承认自己必须在真正传报的方式上下功夫，去研究、处理、强调基督信仰的讯息，进而找到特殊的方法和语言。实际上，不论宣讲、教理教学和神学，都是研究天主启示材料，只是宣讲、教理教学和神学是在不同的平面走向不同的目标，自然也是依照不同的规则来做研究的。
神父，请您把神学以及教理教学的不同点稍微加以解释好吗？
好的，神学是一门学术，是一门专门研究。神学不是一篇道理，也不是一个培养讲道或教理教授的地方，也不只是以通俗的方式来讲授基督信仰。神学是以信仰为对象的学术，它和其他学术一样，要做严谨的分析，有它的术语，也应该有一致的系统。虽然宣讲、教理讲授和神学构成三个不同的平面，而在这三个不同的平面上分别介绍并解释信者的对象，可是宣讲和教理讲授也提出了需要学术方法来解决的问题，比如宣讲的本质、重要性、效果等等。这些由宣讲所提出的问题就形成了宣讲学和教理教学的题材。所以如果说传报神学和学术神学之间的争论有什么成果的话，就是让宣讲、教理教学、神学这些学科在教会内的重要角色有了更正确的意识。
神父，您刚说传报神学和学术神学之间的争论结果是让这些学科在教会内的角色越来越正确，能不能请神父再做解释？
好的，有些好好研究过传报神学的神学家，他们很客观地做了以下的批判。传报派人士们确实抓到了一个最真实而严重的问题，但是却很难说是由正当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宣讲受神学的滋养，但宣讲本身却不是神学。他们进一步分析说，人不会请一位化学家做厨师，或者请一位画家做泥水匠。当然，化学家 和画家都是社会需要的，可是厨师和化学家各有各的角色，泥水匠和画家也是如此。所以他们结论说，的确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人用神学的资料去解答宣讲的目的和需要，这原来是一件合法的、值得称扬的事。只要他不想把神学当作实用的产品来代替通常所谓的神学就可以了。对于这些争论，客观的批判者还提出两种危险。第一种是某种睦邻实用主义的危险，意思是说，如果神学只是一种实用的东西，那么神学会使人的眼光越来越狭窄，失去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第二种危险是对生活与神学合一的可能性绝望得太早，或者过于肤浅。事实上，就像前面一再提到的，神学是研究天主的启示，而天主就是万物的开始和终结，所以神学一定能解答宣讲上的问题，神学并不会和生活脱节。
神父，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两种危险呢？
作为一位使徒，不论从学术研究的神学或是由传报神学出发，他一定要解决宣讲上的问题。此外，他总要完成从知识到作证的过程，才能向人传达作证的讯息。达到这个地步，他需要祈祷、反省，需要精神感受、交谈以及内心的领悟，最后还需要向外表达的技巧。可是，这些不是这里要详谈的事，因为这是一个负有宣讲职责的人的问题，不是一个神学的问题。